我们接下来要听义金长老的讲道，他今天的题目是安息啊，这个主日跟下个主日啊都是义金讲道，所以这个是安息这个题目的第一讲，下一个主日那我想应该是安息的第二讲，用的经文也是我们刚刚所读过的。我们请打开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六章，读前面的五节，一到五节，翻到了我们也一起同声读一遍。路加福音第六章第一节，有一个安息日，耶稣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掐了麦穗用手搓着吃，有几个法利赛人说，你们为什么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呢？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连这个你们也没有念过吗？他怎么进了上帝的殿，拿陈设饼吃，又给跟从的人吃，这饼除了祭司以外别人都不可吃。又对他们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我们把时间交给义金长老。
谢龙牧师，我们先做个开始的祷告。恩主天父，我们将这段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主自己的恩手，愿主自己亲自能够来这带领我们。我们如此祷告祈求仰望，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好，亲爱的朋友你们好，你们今天早上到教会的时候，你们在楼下上来的时候是怎么样子上来？是走上来吗？有没有按电梯？有哪一个人是按电梯的？为什么干犯律法？为什么不守安息日？当然这是法利赛人的讲法。我们今天要看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们到底有没有违反律法？他们是犯了哪一条诫命呢？是因为他们偷麦穗吗？那是第八条诫命，还是他们犯了安息日，是犯了第四条不守安息日？为什么偏偏主耶稣基督没有阻止他们？法利赛人又为什么要质问门徒他们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呢？那么从这边看来，我们实际上会看到两种不同的看法，两种不同的诠释，两种不同的立场。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好好的下功夫在这边一同学习。如果说时间允许，我们会讲上帝为何要设立这个安息日，设立安息日真正的用意到底是什么？我们基督徒是不是该守安息日？守主日我们应该怎么守？在安息日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不可以做什么？这是我们都可以讲的。所以这第一讲是安息日一，下个主日我们会讲安息日二。首先让我们先复习旧约的经文，因为圣经是我们唯一的权威。我们先看利未第二十三章第二十二节，我很快的就将它读出来。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收拾所遗漏的，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这是律法所允许的，这是律法给麦田的这个吩咐，麦田主的这个吩咐。生命记第二十三章二十五节，他说，你进了邻舍站着的禾架，可以用水摘这个麦穗穗子，只是不可用镰刀割取这个禾架。所以按这两节的经文，门徒他们用手掐这个麦穗，然后用手搓着吃，是律法允许的。对麦田的主人来说那不是问题， There's no problem， 所以他们不干犯第八条的诫命。那么他们门徒到底有没有干犯第四条的诫命呢？就是守这个安息日。我们看经文怎么说，在出埃及记第34章21节，圣经是这么说，你六日要做工，第七日要守安息，所以在耕种收割的时候也要安息， 这命令可算是大了。你想想看，当时如果说犹太人他们在收割的时候，正好是秋天，如果说当安息日的时候，因着他们照着主的命令而不收割，如果说当天是下雨的话，那些农作物都全部都完蛋了。所以这是主要他们完全信靠，让我们看到的一个教导，要犹太人以色列民完全的依靠我们的恩主。所以犹太人他们是按照着这个规矩，只是在安息日的时候呢，收割耕种是完全不可以的。就这法利赛人的解释呢，掐这个麦穗基本上就是收割，我就不管到底是掐还是收还是割，总之麦子就是从植物的身上取下来，就算是收割了。用手戳着吃呢，就好像是在用研磨，这是一种劳碌，这是安息日所禁止的，这是他们的论点。所以有人认为说，哎呀，其实门徒没有违反这个律法，因为他们没有真正耕种收割，不算是劳碌工作。从技术性来看的话，只是掐跟收割是不一样，这点其实说得过去。不过我们要将这整个精神推更进一步，因为不要忘了，犹太人他们严谨遵守这个安息日的诫命，他们也特别要注重在安息日来临之前呢，一定要好好的准备。当初犹太人的老祖宗啊，他们在旷野的时刻，当律法第一次颁布下来，接着摩西，犹太老百姓呢，他们当时在旷野收集这个玛纳，他们要严谨遵守一条的规矩，这条规矩就是说在安息日的时候呢，不许劳碌，所以呢就必须在第六日的时候呢，要收集两份的玛纳分量，为的是什么？就是分别要为着第六日的粮食跟第七日安息日的食物有所的准备。所以走这个安息日啊，就必须不单单在安息日的时候不可劳碌，甚至呢就是要好好的预备进入来临的这个安息日。从这一点来看的话，如果说你在安息日来临之前没有好好的准备，你就不能够下厨烧饭，就没饭吃了。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主的门徒好像忽略了守着安息日准备的功夫。所以主耶稣基督他在这边引用的例子是引用大卫的这个例子，大卫和跟随们吃这祭司才可以吃的这个圣饼陈设饼，显然他需要针对这一点。在安息日犹太人是不可煮饭烧菜，因为煮饭烧菜要剪柴起火，那是劳碌的一种，这就算为违背这个律法。这边有趣的是，我要请大家注意，这是主耶稣基督没有和门徒一同吃这个麦穗，你注意到吗？门徒也没有请主耶稣基督吃，他们只顾着自己吃，他们真的是太饿了，真的是太饿了，肯定快要饿死了，所以都没有时间，也不想只是请主耶稣基督吃。主耶稣基督也没有阻止他们，也不会因此而闷闷不乐，只有你们自己吃，我看着你们吃。主耶稣基督完全没有这个意思。不过当法利赛人他们质问门徒为什么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的时候呢，肯定的，他们其实也是针对着主耶稣基督为什么默许他的门徒要违背律法上的事呢？法利赛人对此深深感到不满，甚至感到一种愤怒。我们从他们的质问当中那种口气，我们其实听得出他们对我主耶稣基督的这个仇视和仇恨。我们要了解一下为什么法利赛人有如此激烈的这个反应呢？ 因为按照旧约圣经的教导，干犯上帝所设立的这个安息日就是死刑。我们可以从民数记第15章第32到第36节那边有一段经文作为一个参考，设法去了解一下为什么他们有着如此的这种想法，如此的这种激烈的这种反应。因为当日在旷野的时候，律法颁布下来了，要守这个安息日。有个犹太人，他就在这个安息日的时候捡柴，结果被人发现了，被带到摩西、亚伦，并在会众那里，并要求上帝的意思如何，要来这惩罚这个干犯第四条诫命的这个人。他们起先不知道如何行，因为先前没有这种例子。然后呢，摩西就在上帝的面前等候上帝的话，结果上帝的话来了，并吩咐摩西总要把那个人致死，全会众又用石头将这个人带到营外，用石头打死他。所以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理解，其实现今很传统的这些犹太人，他们身上的衣服穿的时候有佩戴那个穗子，是从那时开始的。因为既然有人干犯这个诫命，所以主耶稣基督，我们这个上帝，我们的上帝耶和华上帝呢，就特别吩咐以色列民从那时开始呢，必须要在他们的衣服佩戴那个穗子，免得他们随从自己的心意去行那些上帝不喜悦的事。其实我很好奇，当时门徒受到这个法利赛人的非议之后，他们当时的回应是什么？特别是那些熟悉圣经的门徒们，他们是应该把那个麦穗吐出来还是吞下去？那那个麦穗卡在喉舌之间，一时出不得入不得，出入不平安，霎时间他们也没人回答。感谢主，在关键的时刻主开口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开口了。圣经教导圣徒，上帝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上帝在我们急需的时候呢，听见我们有声无声这个呼求，并及时拯救帮助我们。我们这时刻就将那个重点放在主耶稣基督的回答。主耶稣基督他前后用了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大卫和他的随从们吃上帝殿中的陈设饼，第二个例子是上帝设立安息日的那个意义。乍听之下，大卫和他的跟从们吃这个陈设饼和门徒掐麦穗有什么相干？一个是安息日，一个是陈设饼。按照这传统呢，其实如果说我们对照，我们参考撒母耳记上第21章第6节，那里有一些蛛丝，蛛丝马迹，让我们知晓这件事情，大卫这件事情跟他的跟从们吃这个陈设饼呢，大概其实是发生在这个安息日。圣殿中的陈设饼有着它特别的做法，因为那是主自己特别吩咐的，有它特别的用料，有它特定的数量，有着安定的那个重量，有着特定的排列，要特地摆在某个位置上，由特定的人只有祭司才可以吃，而且在吃的时候呢，一定要在圣处吃。这是耶和华上帝跟以色列民立定那永远不变的约。你从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你会注意到这些事情，吃陈设饼的事情是不可随便的，这个不可马马虎虎的。经上记着说，大卫在逃亡的时候呢，和他的跟随们就饥饿了，他们并进入到上帝的殿中，向当时的摩国祭司亚西米勒要点吃的。 因为当时并没有其他的食物，就只剩下这些陈设饼，就是圣饼了，只有圣品人还可以吃的这个饼。祭司拿了上帝殿中的陈设饼给大卫和他的跟从，然后大卫和他的跟随就吃了。其实按道理，大卫不是亚伦支派的，也不是亚伦的子孙，没有资格吃的陈设饼。令人意外的是，我不知道对你来说是意外吗？对我来说是意外。为什么？因为祭司亚西米勒当时并没有拒绝大卫的要求，你注意到吗？他并没有拒绝大卫的要求，他没有叫大卫说：“你拿出你的身份证看一下，你是这个亚伦的子孙吗？”没有，他不问这个，他没有意思要拦阻大卫和他的跟从们吃这陈设饼，他只是问了一个问题，因为这是重要的。他说：“你们近日有没有亲近妇人？”那么随后呢，就将这个圣殿的陈设饼呢，给了大卫和他的跟从人。大卫和他们的跟从，和他的这个跟从，和他所有的这些跟从呢，吃了这圣饼，以着圣饼来充饥，使得补足他身体的需要，度过了这个生命的危险。我其实在问那位祭司，很有胆色，很有智慧，他几乎做到了上帝的心意，就是生命比一切更重要，生命比一切更重要。律法被颁布下来，为这就是人能够真正享受上帝的赐福，真正感受上帝的爱。律法颁布下来是为了人的需要，人的好处。那位祭司似乎就好像做到了这一点，这一点令我很佩服。因为如果说搞不好的话，这祭司拿饼给这个大卫吃，跟他的跟从吃，给人发现了，指控他们，结果要用石头打他们，圣饼吃完了，所有的人被石头打，脸都变成了猪头饼，那不太好，不危险了。我其实要问，如果说你是当时侍奉的那位祭司啊，你会不会拿饼给大卫吃？你敢不敢拿个陈设饼呢给大卫吃？因为律法规定，明明就是指给亚伦的后裔，亚伦的子孙，在圣殿里奉献的这一些人才可以吃，简单说就是圣品人才可以吃。请问你敢拿这个陈设饼给大卫和他的跟从吃吗？我想在新加坡会比较难找到这种祭司哈，因为在新加坡 everything is law by law， 可能在马来西亚就不一样了，那个 law 是 law 米还是 law 啊，照吃啊，吃了再算啊，我马来话说 belakang kela， 吃了再算，这是不一样哈，两个国家不一样。所以其实我很佩服这位祭司，他有这个胆色，他做到了上帝的心意。本来只有祭司才能够吃的这陈设饼呢，大卫和他的随从们吃了，原本是违背律法的事，现在反倒变成了没有违背律法。所以主耶稣基督引用这个例子，是要告诉法利赛人说，他的门徒跟着他因长途跋涉，他们饿了，夹着个麦穗用手搓着吃，并不算有罪， 并不违背上帝的律法。门徒们跟随主耶稣基督到各城各乡宣讲上帝的国降临了，广传福音。他们随身什么都没带，连最基本的食物，我们从福音书里边也看得出，往往都是在一路上的信徒们的这些供给得以保足。在这个安息日，他们实在是饿坏了，路经这个麦田的时候呢，随手就掐这个麦穗，然后右手戳着往嘴巴里送。确实是生命的需要，是生理的需要的一种本能，这是不算为有罪。法利赛人因此就来质问他们，指控他们，非议他们，指控他们不守约，干犯律法，这明显是他们扭曲了上帝的律法。他们对上帝的律法虽然好像是本是应当熟读圣经，对上帝的律法是熟透的人，不过没有真正捉到那律法的精神，行律法的那个用意，上帝赐下律法的那个美意，他们似乎做得不好，做错了，以至于他们有这样子的一种偏差。主耶稣基督其实开口教训这些假冒为善的宗教领袖，并指出他们对律法错误的诠释，所以这是主耶稣基督引用大卫吃橙色饼的用意，这是他的论点。大卫的这个例子呢，我深信是法利赛人都熟读的，都非常熟悉了，因为大卫是何等的人物啊，在犹太人以色列民当中，大卫就是那伟大最伟大的君王，他们一定对他的生命滚瓜烂熟，他怎么样子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上帝，他在哪一点犯错犯罪，他们都是很清楚的。主耶稣基督在引用这个经文的时候，在引用这个例子的时候，你去揣摩一下主耶稣基督他说出的那一句话，如果说我是法利赛人，我会羞得要死，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基督说，连这个你们也没有念过吗？那个连字啊，哎呦，真的是糟糕极了。我不知道主耶稣基督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的神情，他的眼神是怎么样。换作是我，我想那个法利赛人肯定受不了，我的眼睛会转三圈，连这个你也没有念过吗？不是带有极端讽刺性的，你们熟读律法吗？好，现在我就给你们看到你们的不足。你们熟读律法吗？我就要给你真正的一个诠释。只要我们用心去体会上帝的话，上帝的话充满着亮光，我们就从中得到许许多多的这些宝贵。好，我们接下来我们要看什么是守安息日。到底什么是安息，什么是安息日？按照这我们的汉字呢，安就是平安了，不操心，息就是休息了，不操劳，不操心不操劳。我想多多少少也做到这原文 Sabbath， 英文是 Sabbath， 希伯来文 Sabbath 的意思，它意思是什么？就是要卸下你手头的工作，你要停止你的工作，一切的忙碌，进入那个休息，停止下来，进入休息，这就是安息日的意思。旧约有两处，它进入到它记载着两处关于这个安息日的这个诫命， 第一处就是犹太人他们出埃及了之后，在旷野第一次律法颁布下来的时候颁布了下来。第二次是摩西就带着以色列民进入那应许之地之前，在生命记他又做了一次的补充。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八到第十一节，他说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这明显告诉我们是要为纪念上帝的创造和上帝赐福与这个安息日给犹太人，我想也包括了全人类。生命记第五章第十二到第十五节，其中针对一些重点我将它标出来。这一天点点点还有其他的我略过，这一天这一日就是指的安息日，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使你的这个奴婢可以和你一样安息。这任务到底是什么呢？为要纪念，为要犹太人纪念上帝如何拯救他们，因为他们的祖先曾在埃及地为奴。在为奴的日子呢，埃及人将这个重担强加在他们身上，没得安息，都是忙碌 7x24 没有一天休息。当他们离开埃及了之后，要进入应许之地，要进入那安息之地，甜蜜之地。主耶稣基督透我们的上帝透过摩西在颁布这律法的时候呢，多了这么一点，就是说你们在这个安息日一切的工作都不能够做，并且交代除了你自己在安息日一切的劳碌不可做以外呢，甚至连你的工人、你的奴仆、你的婢女，甚至呢包括牛羊牲畜，都要给他们安息。这一点的用意就是人的需要，犹太人的需要，工人的需要，甚至包括牛羊的需要。这是上帝爱的一个彰显。如果说我们真正做到为什么上帝要设立这个安息日，我们就可以更理解，更能够享受这个安息日。有一点我们要注意要做到的，就是其实上帝设立这个安息日是远在上帝颁布这个十诫命，在颁布这个安息日之先。这一点在其他的文化宗教里面都找不到的，是超越了犹太教以先。因为当时上帝创造了天地之后，他就进入了安息，第七日他的创造工已经完成了，他进入了那个安息，是在犹太教还没开始之前就已经有了。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捉住，那是因为要符合人的需要，为了人的好处，让他们能够来着蒙福。我想创造我们的主当然知道人所需的，从上帝的角度，他用了六日创造天地的工，万物就完成了，第七日他进入了安息。不过从人的角度，上帝在第六日的时候呢，造亚当和夏娃。我不知道亚当被造出来的时候呢是什么样子。一般你观察到所有出生的婴孩，他们一出生的时候都是双手掌权紧握着，就好像有一副我要打天下得天下过天子的命一般，都是这样子的哈。死的时候呢就两串香蕉， 因为人活着的时候呢，就要掌控一切，要掌握一切，要握紧不放。我想上帝深知这个道理，所以呢，我不知道亚当出被造的那一天出来的时候，他是不是也是双手掌权，我不知道。不过有一点我肯定的是，第二天就是主日，这是花一位，这是安息日，是吗？第六日亚当出生了，被造了。第七日不是上班了，是先休息，休息了才去上班。所以我们基督徒守主日，休息守主日欢庆，然后呢明天要记得去上班，是同的道理。所以上帝要人依靠他，真正完全的能够交托，我想这是设立安息日的其中一点。主的教导我们可以从马可福音第二章第23到28节那边有个重点，其实有两个重点，这是主耶稣基督所引用的第二个例子。他说安息日是按照着上帝，是乃是上帝按照着人的需要所设立的，所以他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你从这个角度去看，哪一个重要？人重要还是安息日重要？是人比安息日来得更大，不过有一个更大的是安息日的主。所以从这一点去看的话，我们就可以感谢上帝，因为安息日的设立呢是为着人而被设立的，而不是相反。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到底安息日能不能够做工？什么工可以做，什么工不可以做？哎，你说你怎么这么说呢？圣经明明说无论何工都不能够做，我现在越听就越糊涂了。有时候可以做，有时候不可以做，什么时候可以做，什么时候不可以做。如果说你感觉到有一种的这种混淆，那其实是听对了，你没有听错，是听对了。在特定的情况的时候呢，人破例不守这个安息日是许可的，不按照的常例，如果说人遵守着上帝的诫命，遵守着上帝的命令，能够来着遵守着安息日的时候，也是为着他们的好处。我们要看当日犹太人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在安息日不可收这个玛纳，因为上帝，这是上帝不许可他们的。那用意是什么？因为上帝要他们完全信靠，信靠他，单单仰望他们的上帝，独一个真神，为这是他们的好处。今天我相信上帝也是要如此锻炼我们的信心，对他有这个全然的仰望和信靠，为这是我们的好处。所以我们也应当学习，在必要，其实必要，其实必要，就是有一段时间我们应当学习如何卸下手上的工作，如何能够来着交托，并进入他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个安息。我们再回到旧约圣经，为什么法利赛人他们会对这些事情呢捉得这么紧？在律法以外再添加自己的传统呢？我想因着在旧约圣经的这些例子，特别是干犯安息日的例子，然后被处死的，都烙印在他们的心田，都活现在他们的脑海里边。因为干犯安息日就是死刑哦。民数记第15章35节那边同个例子，他记录了有一位犹太人在安息日的时候捡柴，他去捡那个木柴，结果被发现了，被捉下到监里， 那后果由哪一位记得？他确实是被判死刑啊。那为什么？这不是很残忍吗？这不是很无情吗？你们的上帝怎么是这样子残忍的一位上帝呢？不，因为那个人明知故犯，他在安息日的时候做不可做的事情，他根本没有生命的危险，也没有饥饿的危险。你试想想看，一个人如果说饥饿了，连从床爬下来都没有力气，他怎么有力气去到旷野那边去捡柴呢？这明明就是藐视上帝的命令，他是效法外邦人，可能是为了经济上的这些好处，或者是在安息日就不能够真正享受与上帝同在，享受上帝给他的安息，他不看重这一点，所以他就故意在安息日的时候去捡柴，这是上帝不喜悦的，所以这个人被定罪。这边有一个细节，就是这个人是在捡柴，他不是在捡菜，是吧？如果说他在捡菜，他可能是肚子饿，他是在这边捡柴，他是在捡木柴，不是捡木薯，也不是柴木锅，所以呢他被判死刑。我们深信我们那一位公义审判的主呢，他一定是看透这个人的心，他知道这个人有意要干犯他所判布的诫命和律法，他有这种企图和这个意念要来这干犯上帝的命令，为了要给其他的犹太人立下一个警惕，所以这个人被定死罪，就成为以后千千万万世世代代犹太人要谨记的一个诫命，就是在安息日什么工都不可做。至于我们的主的门徒在这边因着肚子饿了，他们掐麦穗用手戳着吃，是不一样的，是不能够相同并论的。四个犹太人他们在守安息日的时候真的是什么工都不能做吗？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是不是什么工都不能做？对许许多多的平民老百姓，确实安息日不能够做工，但是我要请大家想一想，那么在圣殿里侍奉的这一些圣品人、祭司、利未人，你说他们在安息日也不做工吗？他们在安息日的时候有没有传讲上帝的话语？需不需要献祭？这些都是功啊。那么为什么这是允许了呢？其实对他们而言呢，在安息日是最忙碌的一天，是劳动日 Labor Day， 是他们的劳动，真正劳动的一日，不是吗？因为他们不能不在安息日不做工，一旦他们在安息日不做工的话，圣殿一切这些献祭讲解上帝的话语都被停止了。所以法利赛人是深懂这一点的，他们深懂只要是做上帝的工是允许的，只是他们怀恨，对主的怀恨，对他门徒的敌视，所以专要挑他们的毛病，专对他们掐麦穗搓着手吃，有着如此激烈的这个反应。我们就用这个点，用这个比方，你们都有唱过国歌对吗？每次在唱国歌的时候可以动吗？都不能够动哈。蜜蜂过来也要盯着那个蜜蜂，不可动，不动你一动就是对国家不敬，出发，对吧？当你唱国歌的时候你不能够动，但是我要问，真正唱国歌正在唱国的时候有没有人在动？ 唱国歌要升国旗啊，是不是有士兵在那边动，他不动怎么升那个国旗，对吧？特别是国庆的时候，有的军乐队要演奏，对吗？你说这不能动啊，动了手就痛，一哭就痛，不要动，只有动了国歌才能唱得好，是同个道理。安息日可以做工吗？是，做上帝的工，没问题。唱国歌的时候可以动吗？可以，如果说你是那个升国旗的士兵，你必须要动。如果说我们这样子去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做到了那安息日的那个精神，对吧？那为什么上帝要颁布这安息日呢？其中有一个关键，就是他要世世代代犹太人要纪念着他的创造，要纪念上帝赎拯救救赎这个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出来，所以要纪念上帝的创造，要纪念上帝的拯救，要纪念上帝与犹太民犹太人的这个律约颁布的律法诫命。同个道理，当你唱国歌的时候，那几分钟很关键，因为那几分钟就是你思念祖国歌颂祖国的时候了，是吗？你要歌颂那伟大的祖国，想起祖国对你的救养育之恩，对吧？啊，从此立誓要牺牲为国，为国为民，同个道理。所以安息日可做工吗？可以哈，上帝的工可以做。我们下一回我们会谈更详尽的来的谈安息日到底可以做什么工。好，我们现在谈一谈什么是遵守律法。我们从这个守主日、守这个安息日的历史来理解一下，什么是守诫命，什么是守律法。他不像是法利赛人，他们单单凭着字句、凭着条文去解释律法。这是主耶稣基督严厉来的责备他们，公开反对他们的做法，因为他们的解释是错的。他们往往在引用上帝的律法的时候呢，因为怕死，所以往往呢就添加了他们老祖宗的一些传统。所以主耶稣的教导很多时候就是按照这古人的讲法，只是按照这你们老祖宗的讲法，但是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他以着上帝的身份来着矫正他们。所以犹太整个社区上下老百姓呢，他们就为了不干犯那个律法，很多时候呢添加了许许多多防备，以防他们一不小心就触犯那个律法。所以整个社会呢就变得好像被卡死了，被约束了，每个人每个动作都是僵硬，因为被那狭隘的那种理解诠释被卡死了，无形中就形成了对老百姓肩头上的一个轭。这其实是对上帝的律法完全的被扭曲，不是吗？本来安息日是好好可以享受的，饿了可以吃嘛，为什么要限制到在安息日是什么都不可动，什么都不可做？这种狭隘、扭曲、偏离、误解的这种教义呢，而且是强在人的身上，这是不对的。这是我们主严厉来的责备法利赛人，严厉公开反对并来的矫正他们的，为了是不让那些平民老百姓来着盲从然后被卡住。 很多时候我们在这社会也是这样子，你可能在公司上班做事，很多时候你会觉得说绑手绑脚的，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给那个时间就紧了半死，同个道理啊，是吗？老板给你的 deadline 是下个星期，因为为什么？因为他老板的老板给他的 deadline 是下下个星期，那么老板的老板的老板给老板的老板的 deadline 是下下下个星期，你这样子一环一环套上去啊，聚会一环的人被卡死了。不过还是感谢主，今天你们可以在这里跟我们一同崇拜，一同敬拜，这也是一种上帝的赐福，跟我们一同崇拜，一同享受主所赐福的这个日子，我们还是要感谢上帝。不过以这个比喻你就明白了，一环加上一环，越来越重，越来越难，动都不能动，整个社会就无生气了。上帝命令犹太人真正守安息日，真正的用意到底是什么呢？都是为着我们的好处，都是为着我们的好处。所以很快我就已要结束了，不，我相信在我们当中弟兄姐妹或者是未信主的朋友，你们有真正享受过上帝所赐人的安息吗？我们一生劳碌为的是什么？当中非信徒，我有上帝的话要跟你分享。传道书里面有一句经文，他是说人们劳碌都是为了口腹，口跟肚子，口腹，但是那个心里呢却不知足，这是我们一生劳碌的原因，这是我们一生劳碌的痛苦。基督徒也一样，你说感谢主我是基督徒啦，不过很多时候呢，包括我自己，我明日要讲到，怎么心好像一直紧张啊，好像没有那个安息，好像要就是要向主祷告，主啊你赐给我安息，真正平稳安静下来。如果说你享受了这一点，那么你其他的你都不愿意换了，这是真的。所以弟兄姐妹们，你我一样，很多时候我们虽然认识那一位人子就是我们的主，乃是那一位安息日之主，不，很多时候我们忘了，我们忘了要单单依靠他，单单来仰望他。所以我们今天就在主的面前，我们求他帮助我们，不是吗？我们一生忙碌到底是为了什么？为工作，为事业，为功课，为论文，为家庭，为孩子，为婚姻，为归宿，为车子，为房子，为妻子，都一生好像总忘了要静下来在上帝的面前。所以我们今天就要好好回去学习反省，然后能够真正在上帝的面前求主自己的帮助，因为主的话语隐藏着真智慧，带来许许多多的平安和安慰鼓励。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八到第三十节，这是我很喜爱的经文，迎着这经文，所以因着主的恩典我成为基督徒，就是这一节经文。上帝的话说什么？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就必得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应当回到主的面前，真正向他要他为我们所预备的那个安息，真正去享受 他所为我们预备的这个安息。我就以一篇诗篇作为今天正道的一个结束。这诗篇也是大卫的例子。大卫是何等的人物，他被主重重的使用，为以色列民立下江山，使到上帝的圣名被高举。不过有一篇诗篇，我想他做到了什么叫做真正交托、真正仰望、真正依赖耶和华上帝作为我们的一个榜样。我们翻到诗篇第131，我很喜欢的是诗篇。之前不明白的时候总觉得说好像是矛盾，为什么这个做大事的人好像怎么不争气啊？这篇诗篇对我来说很有意义，这是上帝所使用一个重要的仆人，不过他的心却是往往紧扣着上帝，仰赖他，依靠他。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恩主天父，就让我们真正进入到主你自己的安息，就像那断过奶他孩子在母亲的怀中一般。我们愿意将我们所面对生命的挑战、生命的重担都完全卸下，因为这是主你自己的教导。我们今天要将它完全的卸下，在主自己的施恩宝座前，享受着主你所赐给我们的平安安息。我们愿意学习交托并倚靠主过我们前面的生活，愿主自己来的亲引领，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